哥林多后书十章，我们从第9节读到18节。好，翻
第
到
九节，我所着谎，你
等
要等。
我来读就好，哈哈哈，我们一起来哈。对，这是主日崇拜哈，有不太一样的规矩了。好，哥林多后书10章9节。读到18节，我来读单数节，我们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啊。今天请常文秋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哈。对，哥林多后书10章9节，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
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即使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
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
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
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
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
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
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
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阿门。
阿门，谢谢。其实这一段你读下来是蛮沉重的，因为保罗他这个时候写信，语气已经有所转变了。我们如果对照之前讲过的啊，就从大纲上来看的话，《哥林多后书》从第1章一直写到第9章，事实上都在教导。啊，都在教导。可是自从6、7两章提到提多的工作带回来的消息之后，保罗开始提到提多了，提多带回来弟兄姐妹的反应了之后，保罗开始写一些更实质的东西，弟兄姐妹的回应，实质的回应。虽然他还有教导，所以第8章讲到奉献。使用奉献的原则要均平，然后呢，弟兄姐妹奉献那个奉献心态上面的原则，你奉献了甘心乐意，都在教导上面。可是就是因为6、7两章提到了提多，真实的把哥林多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想法带出来了，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是。非常乐意顺服于保罗所教导的前书的教导、后书，还有中间那一封信的教导，可是有少少的那么一部分，他们不服保罗的教导，然而呢，却依然待在教会里头。他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哦，他是刻意还留在教会里头哦，刻意留在教会里头哦。在教会里头造成怎么样子？信仰的不一致，甚至这里面，那我就多讲一点，从10、11、12、3章到第13，他有提到有假使徒，甚至这些更多教会里面的少部分不服保罗教导的，他们有假使徒在影响他们，所以这里面就是 事实上，保罗一直没有在这方面提，因为是累积到最后的时候才是。所以10、11、12，三章一直乃至于到第13章，其实语气都是挺重的。原因就是因为指着这一些不顺服的教会里面的人被假使徒影响的这一些，他们附保罗的教导。这个时候，保罗他说话不免就沉重了。所以，我们上次开始讲第10章的时候，就提到了征战的兵器。那当然，那个时候保罗的焦点并没有放在那个兵器本身是什么，我们就多处衍生出来多讲一点原来也就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也就是随时多方的在圣灵里面的祷告，这是攻击的兵器，可以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那些营垒是什么？将各样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所以营垒就是指人心里面的自以为是的那种至高之事啊。可以攻破，怎么攻破？透过神的话的传递。当他如果有愿意的心，听懂了神的道了之后，自然而然，他里面那些至高知识就自行惭愧，无法比拟。对，如果他有机会用一个客观的态度听到神的道，当他神的道清楚进到他心里，他里面那一方面的自以为是的东西就被显出来了，就有一个比较出来了。在那个时刻，我们人既有的拦阻人认识的那些至高之就被攻破了。所以，如何攻破这些至高之是唯一的方式就是让他听到神的道，各种角度的神的道。你总会听到你里面的那个至高之拦阻你、影响你。哎，你在那些上，你听到啊，被光照，你有个对照出来，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被攻破。神就是用神的道，一个一个的在我们弟兄姐妹心灵当中，一个面向一个面向，你人生有很多的角度想事情，一个一个的攻破，然后把人心意夺回，使人顺服于基督的教导，顺服基督对的，是的，保罗在写这一块的时候，他开始抓着一件事是，他不想用凭着血气行事，不想，可是呢，遇到有一些事情，尤其不顺服神教导，不顺服保罗的按着神赐给他使徒的位分，这个不顺服的心在那里的时候，保罗就不得不，不得不要用神赐给使徒建立教会、启示真理的权柄了。对呀，等到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十分顺服的时候，保罗说了，他要来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你可以一听这个口吻就知道了啊。对呀，保罗是压到最后面了，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没有这些问题，所以他也没有讲。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必须要提到这属灵的权柄，他使徒位分的权柄。第8节，上次停在这里，主耶稣赐给他们使徒权柄啊，目的是要造就门徒啊，不是要责罚，不是要责罚那些不顺服的，以至于他们败坏。不是要败坏他们，不是要责罚他们的。可是，当人这些自认为是神的子民，却不顺服于出于主耶稣自己透过使徒的教导的时候，他又不走，他又继续在正教会里头。好了，那必须要有责罚。所以保罗说：“我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啊。”所以第10章有这样一个开头。接下来写的当然让你觉得沉重了，不过感谢主啊，我们绝大部分弟兄姐妹是在于顺服天父上帝的教导，天父顺服主耶稣的话的状态里头，所以你听起来应该不至于沉重。 可是对于那一些里面有至高之士的，里面有自以为是的看法的，这些话句句带着刺，句句让你沉重。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哈。第九节，啊，保罗说话了。保罗说：“我说这话，哪话？就是前面讲的，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保罗现在说：“我说的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他要说明清楚，他不是故意要吓人，所以等到大家十分顺服的时候，他要来责罚那些不顺服的人。这句话不是为了要威吓，不是。他要说明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讲，不是一般的拿着权柄来威吓。为什么？因为有人不顺服，而且是摆明了不顺服。提多带回来的消息知道的，所以第十节，他为什么要开始讲话那么重？因为有人说保罗的信啊，又沉重又厉害，就是前书跟中间失散的那一封信啊，尤其是失散那封信啊，保罗自己都写完寄出去都觉得后悔了，你就知道它里面又沉重又厉害是真的。哎，可是呢，那一些人呢，信上看到是这样，可是他们说了，即使见面的时候，哎，他们瞧不起保罗了，他们觉得保罗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啊！哎，奇怪了，这等一下，为什么他们觉得保罗只真的见到面的时候，保罗会是气貌不扬？为什么言语粗俗啊？这是咋回事啊？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接地气？如果你接触的传道人，主日讲到的时候是一个翩翩君子，讲起话来就让你觉得他好像在讲你文言文，哇，非常的文雅，用词遣字那辞藻华丽，哇，让你听了这一场道下来就觉得社会上文化高层人士讲的，你觉得这样的讲道接地气吗？当然有些人喜欢哈，因为他这是他习惯的生活方式、讲话的方式这样，对。一般来说，你真正跟一般的普罗大众传福音的人，一般的时候不是这样讲道的，因为能够接纳、能够接受这种讲道的方式的，事实上真的就是在社会上面处于高层人士。讲话很有涵养，很有文化。他平常自己还没有信主之前就学识丰富，哦，所以他需要像他们这样讲话的这样的人来对他们讲道，他们觉得比较容易接受。可是这不是社会多数啊，对啊，保罗他说他传道不用高言大志。他只有指着十字架，那死里复活的基督讲话。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有人信主，有人悔改信主，那是纯粹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工作，那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保罗如何的有文化，如何的有文，有这个满腹经纶的，然后在这边讲道。那就是高言大志啊，人的智慧啊。保罗他理解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啊，他真的认识神的旨意之后，他从此就撇弃那一种高言大志式的教导了。啊，因为那种教导只是凸显这个人有恩赐，只是凸显哦，这个人很会讲。他不是凸显耶稣基督的爱，他不是凸显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没有办法把人带进去经文的那种情节里面。人就一直聚焦在这个人好棒棒，好有文采，这个人是如何的啊、如何的这个江南才子。你聚焦在人的荣耀上面了，所以 如果保罗按照我们对他的背景的理解，他要用高言大志去讲道的话，那绝对是讲的最好的。可是他知道神的旨意不再是这样，他宁可为了普罗大众只高举十字架去救赎，他宁可用最平常的语言，最贴近普罗大众的说话方式，甚至所用的词藻。言行举止都用最贴地气的，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有这种挑毛病的人。哦，见了保罗的博面，发现他不过是其貌不扬的普通人嘛，他不过就是言语粗俗，其实不是满口脏话，言语粗俗不是指的是保罗传道为了要接地气，所以常用的文字、讲话的方式、语汇都是用社会基层人士用的。所以那一些自认为自己是高一档的、比较高等的知识分子，我们比较有自觉的自己比较有文化，就觉得你这样讲话很粗俗，是这样来的。不是说保罗就真的就讲起话来就是很粗俗的意思，不是，是他们嫌弃保罗。好，整个第十节，因为有人在嫌弃保罗，有人在质疑。保罗传道的权柄了，他们里面有不信的心，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必须要搬出神赐给使徒建立教会那个权柄，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所以保罗不是故意要这样写信来威吓的，不是，是现在有需要了，有需要。保罗搬出使徒的位分来讲话了，有需要，因为有人不顺服，他不只是个人不顺服，他在影响别人也来不顺服。所以啊，保罗现在讲话不客气了。11节，这等人，这等不顺服的人，这等嫌弃保罗啊！你看他写信的时候又沉重又厉害啊，可是见上面不过就是一个路人甲，然后言语还特别粗俗。他还跟过加马列呢，哪像啊？言语粗俗啊，说起话来跟市井小民没有任何分别，听起来就完全不是我们像高级知识分子这样讲话。这些人完全不懂得神的旨意，不晓得使徒的苦心啊，这样嫌弃使徒嘛？所以保罗这时候讲啊，这等人当想。我们这些使徒不在哥林多那里的时候，你们应该这样想：我们不在哥林多时候，你只好写信。信上的言语如何，当我们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个？因为前面要讲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这个时候就实打实的用使徒的权柄来讲话了。就是用使徒权柄讲话，你不要想啊，我们是什么其貌不扬啊，我们什么言语粗俗啊，你倒要认真的考虑这件事，信上怎样写，言语如何，见到面的时候行事一定也如何，因为这个行事是在责罚了，12节，为什么呢？12节，保罗给了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同列相比啊，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所以这个因为在解释什么呢？什么呢？这等人当小。为什么你应当这样想呢？为什么你们这些不顺服的应当这样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言语是又沉重又厉害。你自己讲的，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形势一定是又沉重又厉害。不客气了，因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谁呀？12节。因为我们不敢将那一些人自荐的人 同列相比，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你们这些不顺服使徒权柄的人，您不要把我们这些使徒想的跟那些自己推荐自己的一样，我们是不一样的。好，那些自荐的是干嘛？自荐的人，他指的是谁啊？其实就是后面的指的是假使徒。那保罗，我们就讲假使徒啥意思啊？他们自称是使徒，实际上不是。他们拿着好像推荐信来，事实上是推荐信自己推荐自己的。所以自荐的人，哎，那到底是怎样一群人？我们需要一些了解，要不然你不知道保罗在说什么了。在保罗第二次海外布道开始，那第一次海外布道人。那个各个会堂还没来得及反应呢，要等到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首先呢，保罗第二次海外布道是先走过他第一次海外布道走过那几个城市啊，哎，人家知道他又来了，所以就开始有些攻击保罗的人就开始跟着保罗啦，不是跟随他，是他保罗走到哪一边，他们就反对到哪一边，就起哄到哪一边，在干扰保罗的传道的工作。整个第二次、第三次海外布道都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哪些人在反对保罗呢？头一个诺斯底主义，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呢，他们所信的基督根本重点不在于基督的救赎，他们事实上是被希腊文化所影响之下，他们觉得自己信耶稣，他们在追求一个让他们能够真正属灵上。得救的知识，神秘的知识，诺斯底这个字就是知识的意思。他们觉得那一种在希腊文化，他们揣摩的得着的那一种很特别、很特别、很神秘的那种知识，能够帮助他们得救，而这个很神秘、很特别的知识从耶稣来的，诺斯底主义啊。不过你一听就知道，这个不太能够说服什么样的人呢、啊？只能说服那些喜欢神神秘秘的。你真的心灵里面比较客观一点的啊，不是那么容易被神秘主义来忽悠的人啊，对，基本上根本不会受他们影响。好，第二种的，就是比较难提防的。叫做律法主义的基督徒，他们也信耶稣是基督，可是呢，他们觉得你信了耶稣是基督了，啊，尤其是外邦人，你是入了犹太教，所以你除了信耶稣之外，你要照犹太律法行，要守安息日，小孩子生出来男的第八天要行割礼，各样的洁净的礼。都必须像犹太人、犹太教这样遵守，你才是会得救的。这个是保罗传福音最大的敌人。为什么？他们就是靠守摩西律法，加上你信耶稣是基督，然后还是要靠守律法才能得救。也就是他们信的耶稣是基督。焦点并不在于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死里复活，他死里复活向你印证，你真的就可以因为相信耶稣而得救，罪得赦免。这是律法主义的基督徒，他认为自己是基督，可是信错了，信到像犹太教一样，只是多了一个耶稣是基督而已，还得要靠着守摩西律法让你自己得救。这影响保罗所传递的福音，那造成的混淆啊，造成人的啊这个信心上没有办法真的信对了，没有办法长进，也没有办法得救啊。那个造成的影响非常非常深，所以保罗才会写加拉太书的时候痛恨呐、啊，传的福音跟我保罗传的不一样，那你就要受咒诅啊。写到后来啊，你还在叫人家行割礼啊！我恨不得你把自己割绝了，绝子绝孙了。讲的那么露骨的狠话，为什么？因为它造成教会里面错误的影响非常非常大。所以保罗已经看到了，好啦， 那你现在知道这个大背景了，所以保罗传福音最大的属灵征战是出于这两种思维的人。那自荐的人是哪一种人呢、啊？两种，其实都有，有这个更多的就是律法主义的，他们从耶路撒冷来的，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代表耶路撒冷教会的权柄啊，所以这叫自荐，自己推荐自己。你要知道，这种思维在耶路撒冷教会最类似的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可是雅各从来不会否认其他使徒传的恩典的福音。雅各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是站在保罗这一边的。可是这一些自荐的人自己觉得自己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所谓的他们自封自己是使徒啊。他们根本连雅各那一关都没有办法通过，雅各没有推荐他们。那称为耶路撒冷教会柱石的雅各，耶稣的弟弟雅各，从来没有背书这一些律法主义的人，所以保罗称他们为自荐。好啊。保罗是想反话哈，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些自荐的人同列相比，那个不敢是谦虚用词啊。保罗不愿意你们把我们这些使徒跟那些自荐的一起相比，不愿意。他们那些自荐的，自己推荐自己，也是自己用自己度量，自己跟自己比较，乃是不通达的。也就是他的自说自话的意思。刚才有分析了，那耶稣弟弟，那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雅各，雅各的神学，虽然他写了雅各书，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可是他绝对不是支持律法主义啊，不是啊，反而在耶路撒冷会议里面，他看到了，对，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什么？让这些人因信能够得着所应许的，因信称义。所以雅各事实上还是站在因信称义这边，只不过他告诉基督徒，你如果是真正的基督徒，你真的相信的话，你一定会有行为的改变，这就是合理的，这完全合理的，对。所以保罗现在画一条界限。他知道这一群哥林多教会里面反对使徒的、反对保罗的教导的这一群人，是受了他们那些律法主义者的影响、那些自荐的影响、那些假使徒自称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事实上，雅各没有差派他们，保罗立刻划清界限，我跟你们不一样。对，因为保罗知道。这群反对耶稣的，他说："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必如行事也必如何。"那这群反对的人是受到那一群从耶路撒冷来那个律法主义者他们自荐的影响。保罗立刻在这边表明立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他在骗你，他在忽悠你。他在做人情，他在讨好人，用各样的方式啊，想说用这种方法赢得人的认可，来扩大他的影响力，这是很典型的凭血气行事啊，用人的方式去讨好人，巴结人，好像让自己声势比较大，啥意思啊？他们所谓的传道，压根不是传道，因为传的不是神的道，而是用人的方式在笼络人心，用人的方式，把自己的权势搞大，把自己的说法弄得好像很多人支持一样，可是不是真正的像主耶稣这样。凭着真实将公理传开来，是不是啊？讲什么？我就讲实际一点。你教会，你希望教会连更多人受洗， 所以受洗应该谁受洗？在道上面，在福音真道上通达的人。所以正常管道希望更多人受洗，是你好好的传道，对不对？好好的把道讲清楚，为他们祷告。然后呢，然后就是神的事情了，你勉强不来。有另外一种方法，让受洗人更多一点，讨好人、巴结人、劝人家。哎呀，好不容易办了一次洗礼啊，你既然想信啊，你这一次就洗了，先洗了再搞清楚。你根本不合逻辑嘛。可是这些人为什么会觉得你蛮好的，愿意听着你？好吧，那我就这一次抓紧机会我就洗了，因为你平常对他好。你注意到了，当然我们传福音，希望我们能够做福音义工，对人家好嘛，有好的见证，然后希望人家因为我们好的见证，然后看到耶稣基督爱，然后受洗嘛，对不对？是啊，看起来都很像，可是少了一个道，不是凭着真实将公理传开来，他以人看得到的那个好的回应。当做他的目标哦，你愿意觉知，你愿意受洗，这是最大的目标。然后为了这个目标呢，我用人的手段，用人的方法，我对你好，我常常关心你，常常陪着你讲话聊天。可是所传的道呢，打折扣。所以啊，保罗说，我不敢跟那些自荐人相比。对。你按照真正的是像耶稣这样按着真实来把公理传开来，常常你会发现你所传的道不讨人喜欢，对，因为人的想法跟神的道常常差得非常远，甚至常常相反的，人不喜欢听到你劝他悔改。人不喜欢听到你指着他得罪神的地方跟他讲，他觉得你在伤口上撒盐。可是你为了要把按着真实把公理传开来，你一定得讲这些他们人的耳朵不喜欢听的，必须要讲。好啦，差别就出来了。保罗说我不敢跟他们一样，因为根本就是两挂人。不同的一群，我们这些传正道的必须负责任，把神的道按着真实把公理传开来。可是那一种忽悠人来受洗的，让教会人多一点的，他用种种的方式，你真的要这样比的话，你怎么比得过人家用人的方法呢？所以就是说明了为什么现代教会会越来越世俗化的原因。真道越来越难在教会推动，因为这样所谓的传福音好传呢、你把人的心理顺了，他就听你的喽。所以他信仰的根基是你把他理顺，你有好的见证，你爱他，你关心他，而不是真道。所以你听出来意思了吗？难怪现这个教会越做越少神迹奇事，越做你传的这个说弟兄姐妹灵成就，越来教会越听到你没有看到相对应该有的成长，因为他根本不是对道有兴趣，他对教会热热闹闹有兴趣，他对教会里面你帮我，我帮你有兴趣；他对教会里面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很欢乐有兴趣；他对教会里面我们的小孩子能够找到伴儿一起玩很有兴趣，可是独独对神的道没兴趣。所以保罗说：“我不敢跟那一些人同列啊，因为根本就两挂的人嘛。”好，现在。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反对保罗、反对使徒教导的，那不顺服的，正是受到这样的人在影响，所以保罗要把它讲出来。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13节，保罗说：“我们不愿意分外的夸口，只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啥意思啊？那衍生下去了， 你可能只看这一节圣经，你不太了解什么叫够到你那里，什么叫神粮给我们呢？那为什么不愿意分外夸口？他到底在讲什么？神粮给我们，只有神就是神预备我们的啊，神工作，神要我们基督徒蒙他的呼召做神的工作是有界限的啊。像保罗的界限就是去没有传过福音的地方，这就是他的界限。进到任何一个城镇，哎，其他使徒工作已经在那里做，就这不是神粮给我的，我就在那边不多待时间，是有界限的。哎，就好像当初12个支派啊，就进迦南地之前要分地啊，有界限的。你照神良好的界限，那是最合适的。所以保罗说：“我不愿意分外夸口，不要用人的方法啊，在自夸自吹自擂，要彰显自己如何的忠心良善，如何的为神做多大的功。没有，不分外夸，我不愿意分外夸口，不要用那种夸张的口吻啊，人的方式要自己追求荣耀，不是的，那完全不是神的旨意。我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量给我们的界限，服事是有界限，然后够到哥林多那里，你们那里嘛，那这句话就没有问题了。因为哥林多教会确实就是保罗过去传福音建立起来的，确实是够到那里。那这个过程是神量给保罗的界限，所以他才能够到哥林多教会。啊，才能够到哥林多的地方，然后传福音，然后建立的教会。神量给他的界限，神让保罗够到哥林多那里，是不是？对啊，《使徒行传》提到这个，保罗到哥林多了之后，对，主亲自对他讲话，在这城里，我的百姓很多，你不要住口，继续讲，不要怕。对啊。我的百姓那么多，要继续讲啊，对，所以神这主真的量给保罗哥林多这个界限了，确实是啊，所以他在那边一待了18个月啊，够到哥林多那里去。好，那保罗继续讲了14节，我们呢，我是保罗宣教团队嘛，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那，不是的。哎，这为什么保罗说是有好像够不到那？因为你想啊，哥林多前书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必须写中间那一封信，甚至保罗写过信，还必须自己跑过去看，应该是跑过去看。哥林多前书写完以后，保罗不放心，自己跑了一趟哥林多，结果反应很不好。保罗真的是可能是挺生气，也挺伤心的。又回到以弗所写了中间那一封信，措辞强烈啊，所以保罗事实上他对于那些反对他的有无奈感，好像哥林多教会不再听他的话一样，所以我们不是过了界限，好像够不到那里去，好像我的影响力到不到那里啊，不是的，为什么？因为早先的哥林多教会就是保罗传福音建立的嘛。我们早就到你们这里，早就传到基督的福音到你们那里啊。那只是强调我们不仗别人的劳碌，别人所劳碌分外夸口。为什么这里有别人的出现？那些假使徒造成的影响，保罗表明了我们跟他们没关系的，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可是要讲清楚。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展开。是的，我们早就够到你们那里了。虽然有这一群人在影响，可是这一群人跟我们不同卦，我们不是仗着他们所劳碌的分外夸，不是，而是你们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友弟兄姐妹。你们信心增长，你们信心增长了以后，所量给我们保罗这些宣教团队的界限就开展了。 那弟兄姐妹，我虽然就在海外，我们就在这个德州奥斯汀，美国德州奥斯汀这个地方，我也跑不了太远，也没有跑太远。可是因着我们弟兄姐妹愿意借着这个侍奉，借着我们学院，借着我们平台的敬拜里面的信息，你愿意听从这些信息，在这里面得着神在神的话上面的喂养，你成长起来了，你有好的生命见证，你也在你那片区里面被神使用来传福音。我的侍奉就借着你们的忠心侍奉，够到你们那个地区了，就是这个意思。保罗就是这个意思。在哥林多，虽然他现在没有办法在过去，虽然他现在有这些反对他的，还有其这这些影响这些反对的人的那些远在拦阻，保罗有无奈感，有无力感，好像我够不到哥林多教会，不是的，我早就够到过了。那些愿意顺服的信心增长的，继续传福音，可能在哥林多这地方，或者是甚至哥林多旁边的郊县。那也是保罗的工作，透过弟兄姐妹，透过这些忠心的弟兄里面展开到那里去，保罗也够到那一边去了。然后16节，透过这样的福音的传递，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所以，像哥林多的其他的郊县，保罗应该没有机会去嘛？哎，可是他去了。怎么去借着这一群信仰啊牢靠的门徒，信心增长的门徒，保罗借着他们去了，因为是道在传递着，保罗不需要个人直接他人去，而是道过去了，那个真道过去了。所以，这种传递福音的方式，并不是在别人的界限之内，并不是借着他现成的事来夸口，不是的，而是神的道自己的作为，是主自己的作为。所以17节要夸口吗？不是夸口谁谁谁的作为，不是，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是主的道在传递着。不是我某某人的功劳，是主的道在传递着。所以呢，我在这方面也是尽量避开这种可能性。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我自己这个名啊，太被高举了，所以才会跟弟兄姐妹有这个分享，也是照圣经的意思的分享。我得到这些道，是我们老牧师以前这样好些个传道人。也包括神学院那些教授他们的教导，我白白得来的，所以我也白白舍去。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您把道传递，继续传递给更多的人，不要提于老师、于牧师，就是这个意思。夸口的是主，指着主夸口，对，最重要的是。我们受培训的弟兄姐妹，你培训起来了吗？你能够在道上也这样通达吗？等到你通达，你继续被神使用来传递这些道的时候，那是神自己用你的传递了。我虽然借着我们弟兄姐妹的侍奉，也够到你那边片区去，可是。那边的弟兄姐妹被你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他不需要知道谁把道传递给你的嘛？你这样讲下去的时候，你讲到最后，那么多人需要感恩，你只能指着主夸口了嘛，对不对？所以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所以保罗在这边讲清楚了，他语气越来越重的原因，是因为面对这些反对的人，那些反对为什么会反对？因为背后有一群自荐的， 律法主义的，在影响着那群反对保罗的。保罗看得很清楚，对，所以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先分开来，不一样，传的道也是不一样的，对，不一样。所以现在你不要把我当做啊。哦对啊，看到那封写信的时候又沉重又厉害，可是见到面的时候，你其貌不扬嘛，言语又粗俗，我干嘛？对啊，我就越发的反对你。保罗说不是的，你不能这样，不能把我跟那个自荐的相比，我们做的不一样，我们是照主的意思，凭着。真实将公理传开，我们一点都不是用人的血气讨好人、巴结人的方法，所谓的传福音，不是的。所以你真正的把神的道传出来，就有权柄在背后。既然有使徒的权柄在背后，神所示的，你的不顺服，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保罗说了，要把责罚带到那边去。所以不要把这事情看得小，不要觉得我跟他们一样，用巴结的，没有任何属灵权柄，不是的，我带着属灵权柄过去，所以你最好警醒，要么你不要待在教会嘛，你觉得这个道不是你要的，你不要待在教会去影响别人嘛。你既然要待在教会里面，你既然是知道你要信从主耶稣基督，那你就要信正的，你不要不顺服神自己话语的教导。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下次见到我保罗面的时候，我带来的会是责罚。可是说清楚，神给我这种使徒的权柄，目的不是。要败坏你们，不是要责罚你们的，目的是要造就的。所以我把话先讲清楚来，你好好想一想，不要看得混淆，不要把我们当做那些律法主义自己推荐自己那些假使徒一样，他们说的没有任何的权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宣教团队蒙神所差派。那使徒的权柄乃是神所赐的，为了要建立教会，为了要建立神的国，为了要把教会的信仰扎根在神真正旨意上面的。当你不顺服，是会有真正的责罚，属灵权柄的责罚的。你要小心。我们一起祷告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把保罗的心境。揣摩出来，保罗把这些不好听的话，可是必须要讲的话，要针对那些不愿意顺服主的教导的这些弟兄姐妹讲话，所以他必须是用这种方式、这种态度、这种语气。主，我们体会到，我们感谢，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心里面鉴察我们自己。无论是我们在真道上面有所疑惑啊，对于教会里面啊各方面配搭上面有一些不服气的，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情况的帮助我们，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信的焦点是不是在你的真道上面？阿爸天父啊，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的信仰真的就是按着。主耶稣基督按着真实啊，把公理传开来这一整套信仰的话，帮助我们有顺服的心，好叫主现在虽然没有使徒的位分在我们这当中，可是主，我们相信你的话语，你自己依然是带着权柄的。当我们人有不顺服的心，可是又继续待在你的会中。没有处理这些不顺服的话，造成的祸患，主你是知道的，你会伸张公义的。主求主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警醒，我们心里面能够清楚自己到底是顺服神的道，还是不顺服神的道，好叫我们 不会平白无故的受到亏损，不会真的是哪一天这个事情严重到猪，你要自己亲自出手来责罚，不至于主帮助我们早日的在所不顺服的地方能够悔改归向你，好叫我们不会临到那一个从主而来的责罚。主，我们恭敬的仰望，也求主你赐给我们辨别诸灵的灵，让我们在真道上面能够分辨得清楚，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假使徒的教导。主，恳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你，听孩子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我们求阿门。
我们一同唱诗歌，今要主自己。
且要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且要的是医治，今为主而已。且我贪求恩赐，今要赐恩者。且我寻求能力，今要全能者。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息，一切在耶稣里，主是我一切，牵肠用手拉住，紧住手牵我，牵肠无所适从，浸泡沫温。天要的是感觉，仅凭主口说；前世频频苦事，今完全心托。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息，一切在耶稣里。一切，
接下来是奉献礼的时间，平台不收奉献。如果你也对世经讲道的传递有负担，请你把你的奉献到你的片区或者小组，叫更多爱主、对世经讲道、传道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到全职侍奉的工作当中来，一同兴旺主的道。下面我们来一起唱，一切全线上，第一段唱完之后，我们有请余默霞姐妹为各片区所收到的奉献向主谢恩。我们来一起唱《一切全线上》第一段。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天与爱我尊贵救主，一切全献上。
坐在高天之上，圣洁、尊贵、荣耀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上午的敬拜，在一起聆听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我们以前是来到你的面前，来要医治，来要恩典，来要祝福。神啊，透过你的话语的解开，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当为你去怎样做，主啊，我们为你做什么？主啊，我们恳求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求你赐给我们悔改的心，让我们主啊，真的有那个愿意摆上甘心乐意奉献在你的面前的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愿意将自己当做活祭献给你。主啊，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啊，我们来到的面前，主啊，不要因着听了你的道而去，主啊，照着律法去劝诫别人，而是神啊，你来的目的不是要，主啊，为了责罚人，而是为了主啊，要照旧人，主啊，是你，主啊，更让我们看到神啊，你的爱真的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预备了尼西米学院，感谢你预备了你的仆人，主啊，将属你的真道传递出去，主啊，传递给我们，使我们主啊能够听到你真正的旨意的道，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主啊，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乃是主都是你在亲自的做工，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继续的赐福于学院，继续的将那属你的儿女带到学院里面来，透过你，来透过你的仆人，透过你的众儿女们，主啊，能够来受到装备，更加的能够被你所使用。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些受了你装备话语的儿女们，主啊，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也恳求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时刻的警醒我们，让我们主啊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你。孩子的祷告、祈求、交托、仰望，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
好，我们一同站立来唱三一颂，结束今天的敬拜。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天使天君。也在。 万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儿女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谢谢大家，有
谢
疑问
谢牧
有分享，
师。
谢谢。有疑问有分享吗？
牧师，我想问一下，
请说。
刚才讲的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的10章，里面我看到是不是就是说，后面的12节往后的这些解开以后，指的是第11节的那个。那个信就是说，我们来的时候，信上怎么说的？就是见面的时候，心事也是怎样的？好像是不是后面的对前面的，对11节的这个，完美的解释啊？
我想，倒也不是是解释，不是说展开吧，展开啊，那个哎，就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里面的，尤其是那不顺服的，他对保罗的理解那是错的，那被那些自荐的人假使徒影响了嘛。那保罗在这个时候呢，就要有那个分别出来，要分别出来。对，你不要觉得我跟他们一样，他们用巴结的，用讨好人的，对啊。可是我们不是啊，我们信怎么写的？那是圣灵感动的。我们面对你的时候也会这个样子，也是这样子，啊。他要表达的重点是这个啦，对，是这个，对啊，然后就提到了影响，就13节到17节讲的是那个影响，讲的是那个影响，影响什么呢？对啊，对，就因为保罗他里面有那一个距离感啊，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是这些。这一小撮不顺服的人，哎，可是不顺服的人，你始终挂在那里，就教会不同心了嘛。所以保罗有那个距离感，就好像是我不再够得到你们那边，你不听话了。可是事实上，保罗也很清楚，这只有一小群的。可是他有这样的，所以他就要澄清了，我们还是够得到你的那里，而且是借着那些顺服的，他们继续能够。把所传的道继续展开出去，又借着他们更加开展，够得更远了，所以呢，对，不是过了我们的界限，我觉得不是够不到你，不是因为你反对，不是因为这假使不影响，距离越拉越远，不是的，不是的。
那好像是不是就是说，和这些不顺服的人，好像就有了那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那种界限了。
是一定会有的，只不过他们依然在教
但
会。
是保罗他还是在，劝勉他们，让他们能够走到顺服的这一面，对吧？
是，没错。
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停了，然后就是10节的那个。哦，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其实很多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说看到这个人，哎呀，接说的话，哦，好像就是那种，也没有什么好的那种，就是很接地气的，很和人能连到一起那种。可是有的人他就喜欢那种，哦，文质绉绉的，穿着西服笔挺的讲出来的那样的话，其实真正的就是。这个仆人看到保罗，真正的这个仆人就是，哦，就是这样，和弟兄姐妹之间没有那种，哎呀，我是什么，长老啊，牧师啊，没有那种之间的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对吧？
是，
好的，谢谢，我问完了。
好的，
牧师啊。
请
就
说。
是那个以西结书，您说的那个28章，那个说是是叙述呢，还是真正的存在呀？我理解着，您听听对不对？我看这圣经哈，就是借着指着推罗，让那个以西结指着推罗的王，来说他的这个地位以及跟这个跟神的那个关系。完了，借着他那个网，借着他的那个贸易，借着他的丰富，来指着这个灵界的受造物，这个基洛伯，因为今天好像还没讲的那么靠后，是指的这个，来借着这个描写，来让我们能看出来这个基洛伯跟神的这个关系的近，还有他是怎么坠落的，他的蟒，他的这个贸易呀，还有他的荣美呀，他的智慧呀。来叙述出来，让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受造的这个天使基路伯，他跟神的关系，还有他的智慧呀，这些丰富都是神给他的，以至于后面您在讲的时候他怎么坠落的，来看，来让我们能知道这个基路伯是真实在我们没有未知的世界当中，神真的有这样的描述是实在的。但是在借着这个以西结书的这个描述，是他用这种说法，让我们能够去理解和明白当时的基路伯的这个跟基路伯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指着推罗和这个以色列民和神的这个关系，他怎么坠落的？我这样理解，牧师，我表达清楚了吗？
因为你要这样讲，你要特别强调那个基路伯的角色，他文字上从解经的角度不是要强调基路伯。
后面说的就是咱还没讲的那么多，但是我今天您问的是真的描述呢，还是真的有？是真的有，但是借着描述才能明白。
是真的有，是啊，对，没错，你讲的你提的只不过它的文字本身的侧重点主要是要讲到这个推罗王会被责罚，这才是主轴。那为了讲这个主轴，就把那个啊这个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提出来，只不过我们为了要说明这个基路伯指的就是魔鬼撒旦，所以我们特别要让弟兄姐妹去想，它是一个文学笔法呢，还是说这个基路伯是实际存在的？那我们为了讨论这个基督教是不是实际存在，所以无形当中讨论就聚焦在这一块了。可是解经上不是这样，解经上是这个经文的脉络本身就是要讲到对外这些周围列国的责罚，所以它的聚焦是聚焦在对推罗王的责罚，这才对。解经是以这个主轴才对，只不过。你当然也是知道，只不过为了要凸显你要讲，所以花了比较多篇幅在讲到基路伯那一边的，可以理解的。还有疑问吗？还有疑问吗？
牧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那个遮盖就是约柜的基路伯这个问题？事实上，您是不是就是要教导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真的写的，就是教导是确实是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当然，圣经都是真的。当然，只是我这次教不是为了教这个，而是很单纯的就在讲 这个提到那个推罗王的时候，那神举一个例子，讲到那个遮掩约柜的基督国。那现在这个遮掩约柜的基督国到底是只是一个说法呢，还是它真的具体存在？它真的是因为美丽骄傲而堕落？当然是真的，答案是真的。我们的回应，对。理由就是因为神没有必要捏造虚的东西来讲推罗，没有必要，因为神是真实无为的，所以他那个提出来这个案例是绝对是真的啊。然后，所以我们可以拿这个以西结书28章这样的典故哦，在讲到来解释创世以前为什么这个会是渊面黑暗。哦，原来指的是魔鬼撒旦，哦，原来指的就是天使长在创造之前，对，因为美丽而骄傲堕落，去找到那个根基了。那我倒不是要跟弟兄姐妹讲说，哇，这圣经一定是无误的，答案圣经是无误，可是这不是我现在要强调的。
那您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个跟那个创世纪要连在一起，那一节经文一起看，是这意思吗？
我不是为了要刻意一起看而刻意讲，只是举例说明而已。你如果要不然你如何回答那个黑暗？对，创造以前为什么渊面黑暗？那黑暗是什么？那黑暗你也可以把它当就是一个晚上黑暗而已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光小光，那这黑暗到底讲什么？那世上最最等于是最简。简单的思考就是灵界的黑暗，那是最立即、最简单的思考。但是现在，如果灵界的黑暗已在神创造之前就有灵界黑暗了，那谁才是主体呀、啊？黑暗主体吗？那神是黑暗喽？不可能嘛，一定是光明是主体，所以那黑暗肯定是只有光明里面的堕落而来。所以他没有办法，你再怎么理性分析，你也只能有这样的选择，做这样的分析。所以一定是先有黑暗，先有神，他是自有拥有，先有神的存在，才会有黑暗那个不光明的出现，那个不光明就抵挡神啊，那哪来的？就是有生命是抵挡神的，从那里来。那生哪个生命那么大胆抵挡神呢、啊？就你只能推到那个天使长的堕落了，没得选的，你只能这样推了。所以这是我从来没有一个说要一个模式来解经，不是相反的，是因为解经上是这样解。然后形成模式，不是为了讲要支持哪一个模式，所以我们解经要往那个方向来解，不是那就颠倒了，不是，而是解经它一个自然而然的需要在那里，逻辑上推演的自然的需要，然后产生了一个合适的模式在那里，所以并不是为了要这两节圣经连在一起才这样讲，不是。而是很现实，你要解释那个创世纪第一章一节那个黑暗的出现，为什么会有这个黑暗在里头？你必须要解释的嘛。那你没得选的，你也只能这样解。那现在我们这样解到底是对的吗？我们这样解说，哦，那个是因为那个灵界堕落是出于魔鬼撒旦。哦，原来在那个以西结书28章有提到了。那你就现在面对到以西结书28章，到底只是一个文学题材而已，就是为了说明推罗王要受到责罚，所以产生一个这样的所以神才这样讲，为了要讲推罗王。那现在下一个问题就是，神有没有必要捏造一个虚的事情，为了解释推罗王受责罚？没必要，因为神不是虚妄的，神是实际的，所以。那既然神把这个拿出来当例子说，推罗王也会像这个堕落的基督徒一样的话，那显然的基督徒堕落的那件事情是真的了，对。 所以才能够拿来当做创世纪中那个黑暗的源头是这样来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因为可能我们是已经学过圣经脉络了，可能就在这一块就好像没啥影响。但是您刚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也是在想，我说你这提的这个问题到底是啥意思啊？我也是转半天没转过来。但是您刚才这样讲的话，事实上是不是就是还是就是出于解经的目的？因为我们有讲到那个创世纪那一团黑暗嘛，因为确实在这一块，不太是主流，因为我们原来在教会里面确实没有听过这样的解，没有讲到那一块那个光没有讲到，对，还有那个暗，就是就像圣经脉络讲的那么清晰。那您刚才把这一块提出来，实际上也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解经，这一块是有根据的，就是这一节我们今天学的这个以西结书的这一章里面，是这样理解吗？
就是找到一个，其实大家都在用，可是不知所以然的那个创世纪一章一节的解法。为什么这个黑暗是创造以前就有的？就是大家都这样用，然后不知所以然这样。只是现在说哦，在为什么要引用以西结书？因为以西结书就是这样写，对，那边就佐证了那个遮掩越过的基路伯啊，是在。是那一个堕落的源头啊，
哦，好的，明白了，谢谢牧师，
啊，
清
不
楚
会。
了。
还有吗？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吗？
老师，我
说。
问一下，就是那个，以西结书这里是今天解出来，就是两个面向，第一个是用，推罗王他们真实的骄傲，就是原本他跟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那种友好。所罗门那个时代，但是那么好，他们堕落了，就，神就责罚他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以后要跟人家解经呢，就是说就要引用到天使堕落，就是这节经文，天使怎么堕落的？啊，我就明白了。啊，我之前就卡在那里，你讲的时候就是说，整个创造天地万物之前嘛，天使本身就已经堕落在整个黑暗里面。但是啊，他写的伊甸的国，他现在里面又在那个约柜上面的基洛伯，后面才是因骄傲。我是卡到这里了，现在我明白了，是他们临终先造神造这个基洛伯的目的，是要在约柜这里，约柜的基洛伯是啊，对不起，说错了，约柜的是他那个遮掩约柜的基洛伯的，也是在伊甸园里面来侍奉神的目的是这种，但是因为他们。骄傲，像与神同样有智慧、聪明那种，然后他们神就不叫神，结果怎么写？这里我还卡住，不知道该怎么
他们
说。
就
他
堕
们就
落。
堕落，他们神就把他们降到地上了。哦，现在呢，以后也可以跟别人讲天使是怎么堕落的根源，就是以西结书这里引用，是因为他们美丽。智慧是他们心里骄傲，所以堕落就离开神的面了。今天明白了，谢谢老师。
有吗？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吗？
牧师好，
你好。
我这第10章的第12节我没有听懂。
你听到的是什么？
我没有听懂，好
你
像
觉
我
得
不
是
知
什
道
么？
怎么分享。
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我现在不敢用我觉得的那种，我就尤其那是用自己比较自己，这个可以说跟那个前边就是说那个征战的兵器那个不是属血气的，是在这个之前没学这个道之前的那自己 和这个有那个道的那个道在里面，通能够自己还跟主虽然还往不通的地方，还有好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呢，那就不会是再像自己以前的那样的血气之前的那个，是吗？我这样领受对吗？
不是，
所以我就这点不懂，那个用自己比较自己，这两个自己是怎么回事儿？
前面那个自荐，自己推荐自己。你这个自己推荐自己，能够理解了以后，你的后面自然而然就这样子。保罗当使徒是自己推荐自己吗？
那保罗不是的。
因为那保罗为什么不是自己推荐自己？他经历了什么？
他经历了主那个大光普照，他认识主了吗？
哎，对，主耶稣亲自的拣选，亲自的呼召啊！这一些人
那我明
自
白了。
荐的人是啥？出于自己的热心啊，他根本没有什么主耶稣的呼召，那自己推荐自己来了。哦，我耶路撒冷来，我就是了。所以保罗事实上就说他你说你是使徒，你根本就是假的，你自己推荐自己的，所以自己度量自己，自己比较自己，全部都是出于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是这个意思啊？
哦，那我明白了，谢谢牧师。
不会。还有吗？有疑问，有分享吗？
有，我想就是说，刚刚这一个的话，遇见这样律法主义的人的时候，我们有神的道去跟他说，他如果不听的话，我们里面只为他祷告。不干两句言语的争辩，这句话我今天真正看到我自己里面，不要凭着血气去跟他们争，明知就是这样的事情的话，看懂他们要去传律法主义，不传耶稣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只是说志不同，志不相谋，我两个就拜拜，不跟你俩言语的争辩，我就是这样看的，何必得罪你呀？做朋友，我就你做就做，不做就算了。感谢神，我就分享这一点点，就是为这个张清堂弟兄祷告，他愿意来听到，听到有时间，求神帮助他吧。他在河北，在微信里面给他讲讲福音专题，我是一个一个的有时间。还有那个李佳玉，现在感谢神吧，为那果子树现在家庭已经充满了很多权势。还有为这个我们当地这个云阳那个教会里面那个于心凌祷告，他里面他说：“敏姊妹，你讲的倒是圣经上的话呀，就说你为什么那些人都是那从耶路撒冷来的人，为什么说定的是异端呢？”我说：“我讲的这个是不是异端吗？”他说不是，他们在一个老练手机，我在手机里面讲，我跟他两个在这里一样嘛，只有5分钟都可以走得到，他们怕那个耶路撒冷的人嘛，就不敢跟我两个相见面，就是在那个电话里面讲，他是个老练机，我就是一个一个的跟他们对，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儿子，那又叫我在。成都去了嘛？他说孩子读1年级的再下上去吧，我就在云阳待了接近半年时间了嘛。感谢神。
还有吗？完毕了。
没有了。
好，谢谢分享。其他弟兄姐妹还有吗？有疑问有分享吗？没有啦。好，谢谢大家，我们主日平安，下个礼拜见，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